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新年好！今天是2021年1月4号。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啊，今天是我们2021年第一个时事三人谈啊。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鼎兄。
小南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两位嘉宾新年都好吗？过的
这个年过的好像没什么感觉了。
没有年的味道吗？
心理上有很多感触，但是没有什么年的味道了。
亚光呢？
感觉就是送走了2020年，很高兴啊，迎来2021年。这是一件好事吧，只能有这就是这种感觉，我其他的感觉跟鼎兄感觉差不多一样。
鼎兄刚才说有很多感触，你发表一下新年感触。
感触就是该见的人也没见到，这个
该喝的酒
也
没喝成，
没说被这个疫情弄的，反正这个2020总算熬过去了吧。但是心里面的这个压力还并没有办法减轻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些事儿都还是个未知啊，所以不轻松，不像过去的春节啊，过去的过年啊，都有那么一个啊，这个一元复始的那种感觉，今年没有。
是，就是未知数这三个字看来对2021是比较适用的一个数字，就是未知的几件大事儿，一个是疫情，还不知道2021年究竟会怎么发展，会不会就在像很多人预测或者说期待的那样，在2021年的上半年就出现一个大的转变，就是或者得到控制，或者就是因为大家打了疫苗，那么逐渐的就这个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此外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1月6号这个国会要对总统选举的问题做一个认证，是吧？
是的。
那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认证会有什么，会出现什么意外吗？
鼎兄先来。
我个人感觉这个意外绝对是会很多的，不会那么顺利的，因为从这个我们这个川普这个过去的表现跟他的大家都公知的这种个性，他绝对不会很让这个事情很顺利的认证，因为他也做了很多的铺垫，包括要求他的这个支持者到华盛顿，等于说是这个勤王了啊，就是大家来组织这个抗议游行、抗议集会啊，然后也在这个法律层面，在这个行政手段，他都无所不用其极了啊。那么还有据说了，这140位的共和党众议员，这个都已经被他这个收为麾下。都要反对这次嘛？那么实际上只要有一位众议员或者说一位这个参议员反对，他们就要进行辩论了，所以这个事情肯定不会很顺利。当然到最后 会是个什么局，现在大家都在等啊。这个按照他那个计划，好像是他川粉的这一次的进京勤王，并不是一次游行而已，好像要长期抗战，至少会一个礼拜到十天吧，我想。所以这个一月六号之后，华盛顿这个特区究竟会多热闹，我们就无法想象了。
亚光呢？
我同意鼎兄的意见啊，但是我总感觉，肯定会有参议员和众议员发表啊，就是说支持川普、不承认拜登当选的这种言论的，也很有可能会发生。产生辩论，就像鼎兄刚才说的，可能进入辩论的这个这一步。但是我总感觉好像从根本上把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根本上翻盘，这可能性应该说从数学角度讲，应该是不是大概率事件，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应该是低于50%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如果美国50个州啊都已经正式确认了总统当选人，到国会就是。履行一个手续的，就是一种形式上的手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把50个州已经明确通过他们本州的法律明确确认的当选结果推翻了的话，我觉得这是美国宪政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应该是不是从来没发生过？所以肯定会有杂音，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会把这事儿也能用北京话讲会折腾一下子，但是好像根本翻盘的可能性，我觉得是不大。不存在的，我觉得是不大，这可能性应该是小概率事情。
两位嘉宾，你们对这个星期三就是参议院要进行的这个认证过程的程序有了解吗？因为已经有共和党的参议员，好像是 Ted Cruz， 已经说他说如果他好像建议要成立一个什么调查委员会，然后调查这个。大选中间可能存在的舞弊的事情，说这个事情如果不调查清楚，他是不能投票来承认这个选举结果的。假设他，而且现在已经好几个参议员是来附和他的提案，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些参议员，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就是说我现在不能认证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还有什么什么没有调查清楚。如果这个情况出现的话，那这个选举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你们了解不了解？就是说，那就搁置在这儿了，还是说？
我不认为会搁置的。这因为这个事情，应该这个就是总统当选人获得确认是由各州来分别完成。这个是美国宪法上，我的理解是这么规定的：各州来分别确认，确认完了，各州就是分别 certify 了以后呢，到国会参众两院只是履行一个。形式上的手续就过去就完了，我不太清楚啊，参议员众议员有没有权利说我就给川普翻盘，那如果有这个权利的话，如果参议员众议员他们有这个法律基础，说我不管你各州你们设立派不设立派，不管你们各州选举结果怎么样，我到参议院里头我可以翻盘，众议院我可以翻盘，全由我们参议员和众议员分别来确定下一任总统是谁。如果他们有这个法律基础的话，那我们还选举什么呀？选举人团还选举什么呀？就参议院、众议院选总统完了，是吧？所以我初步的感觉，美国宪法不是这么设计。美国宪法它规定的是每一个州的选举人，由州务卿来确定这个州的选举人这个票归谁，归哪一个当选人，就是完了。这个到美国联邦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只是履行一个手续，形式上的手续，他们。没有法律权利说把这个各州已经确认的选举结果推翻掉，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个法律，没有这个法律基础，没有法律支持。
我刚才读了一下报道，好像是他这个程序基本上是这样，他是参众两院是一个联合会议，然后由总统彭斯来这个作为主席来主持，那么彭斯他也可以把这个权力让位给另外一个参议员，但是现在一般预期他不会，然后这个坐在彭斯下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呢，将把各州这个认证的这个选举人票的投票结果，然后要 交给彭斯，反正彭斯好像是他要唱票还是怎么样，然后大家来认证，一个州一个州按照字母顺序，字母拼音这个 ABCD 排下去的这个顺序来逐州认证，如果有参议员或者众议员对某个州的结果提出异议的话，他需要在参众两院同时都有至少一名议员对这个州提出异议，才能来这个，好像他这个提出异议的事儿才能成立。但是成立以后具体就是说怎么来解决他提出的这个异议，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刚才亚光说的也对，就是你如果国会现在又可以，如果说要他有权改变这个事儿的话，那美国人民还投什么票呢？然后这个选举人团还也这个投票投了半天，最后你到国会又一改，所以我也是觉得可能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大概就是在程序上可能做一些拖延或者找一些麻烦，然后再弄一些起伏。但是我知道很多川普总统的支持者是对星期三是抱有了很大希望，觉得最后的翻盘的希望就在这一天，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以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就是包括看一看到底谁是真正的忠心耿耿的这个川普支持者，哪些人是叛徒，哪些人是投降派，现在全部都看清了，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是的，
这个挺有意思。我是觉得参议员众议院在一月六号他们的辩论最多就是留下一些记录，说哦，这一届的美国总统，这是第四十几届，第四十七任总统，第四十八任，这一任总统不知道谁，第几任啊？这位总统，当选的过程充满争议，虽然各个州五十个州都确认了以后呢，到国会的时候来这个在唱票的时候也还是有参众两院分别都有议员反对，不承认这个、不同意这个当选结果。我看最多也就留下这么一个历史上的记录，因为这种记录呢。在上一次2016年不存在这种事情，在前一次2012年也不存在，在之前都没听，大概从我到美国30多年来，我没听说过一次说是，各州的选举人、各州的州务卿确定了选举结果、总统选举结果后到国会以后呢，有参议员、众议员提出异议，说我不认同这个东西。就刚小兰你讲的这程序，有人发表异议说我不同意，我不认为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结果是合法的，好像没有听说，我没有这个。没有任何印象是这个有这么种事情发生。那这件事情一月六号，2021年一月六号，如果发生了，有参议员、有众议员分别表达对某一个州的选举结果，比方说对乔治亚州、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结果表示不认可，那我就认为，也就是历史上留下一笔，有参议员、有众议员在国会这个在进行唱名的时候呢，总统这个唱名的各州的这个认证结果的时候，有意愿。有议员表达不同意见，我最多也就是这个结果了，还能怎么样？
嗯，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是这样。他说，如果有就刚才提到的要求啊，比如说对亚利桑那的投票结果，现在在参议院有一个参议员提出挑战，说我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呢，众议院也有一个参议员，也有一个众议员提出。说有问题，那么这个参众两院各有一名议员提出挑战的这个条件就符合了，符合以后呢，然后参议员和众议员呢这时候又分开，原来本来是在一个 joint meeting， 然后分开就是参议员在参议院去有2个小时的辩论，辩论完之后投票，众议员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么现在众议院是肯定没问题了，因为众议院是民主党掌控多数，他们能够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挑战都能否决掉。参议院现在势均力敌，好像共和党还稍微占一票的多数吧，还是多少？那所以，但是在。民主党这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中呢，有好几位是反对通过这个国会的这个投票提出异议的这个方式来 干涉大选的结果，所以这一点呢，可能也将会导致，因为这几位反对嘛，换句话说，如果真的要共和党要想要通过这个方法来否决大选的话，这几位可能就会站到民主党一边，那这将导致民主党仍然也控制了参议院，换句话说，参众两院最后都没有办法来推翻大选结果。这是我刚才看了一篇分析。
小丹，你刚才说这话，我说的这个结果，我插一句，我问一下啊，就是说刚才就是参议院啊，有一位参议员提出异议，众议院有一位众议员提出异议，完他们就分别还会讨论，讨论之后他们投票是表决什么？表决对Arizona 这个州，亚利桑那州的
对，就是被争议的
这个
州
的有争议，我们不同意他的票，对不对？
对，
他们不是投票，选举人票说这个州的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选举人的票，他们的计票结果，他们的整个的选举结果当中有瑕疵，你只能说这样的，对吧？你不能说我把这亚利桑那州
挑战也不是很，在这个当然这个文章里讲的不是很清楚了，这个
对，
他反正就是对这个，比如说亚利桑那现在选举人票给的是这个拜登，
嗯，
那我想他挑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票应该不是给拜登，应该给 Trump。
那你挑战以后呢，最后呢也参议院也是最后大家一致投票结果，还认为这个认同亚利桑那州州务卿的这个认证结果，然后呢众议院也是。投票结果也是认证，也是同意亚利桑那州州务卿的认证结果，都是认证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九票选举人票是归这个拜登所有，那这事情就算完了吧？是不是这件就算完了？
对，
那也不能改变总统大选的结果，
不能改变，
是不是？
对，
是不是？
因为从我读到的，他没有详细讲，就是说，如果因为他现在分析下来，就是说好像。就是参众两院实际上最后都不可能有多数票来
推翻这个结果，
否决任何一个州的结果，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是比较团结的，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会统一投票，就是肯定是支持拜登。那么参议院共和党虽然是多数，但共和党中间已经有好几位说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子搞就是太不像话了，就是。
对。
所以这几位只要一 switch 立场，那等于就是民主党就一下多了好几票，那么参议院也是民主党控制了，那就是。至少是在这个问题上。换句话说，就是你一月六号想要通过国会的这种投票认证选举这个程序来推翻大选结果。这个期待就是说可能是很难实现，
是，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说的这盘大棋下了一月六号的大棋下这种结局，这个说法到底可靠性在哪里来的，我是始终表示怀疑。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这次大选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我是咱们以前做的节目说，我个人从我个人来讲，我非常不喜欢拜登当选，选上拜登这样的，非常不喜欢民主党这个，但是呢到现在的情况，你就要这个认清现实嘛，所以我跟不赞成这个阴谋论，说一月六号设一个大局，最后一个总结盘，这个可能性非常小，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这个阴谋论，我觉得特别是在华人自媒体中间非常盛行，这个
都帮他们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
对，因为上次是看的，就是不是Texas 去不知道告几个摇摆州嘛，好像是吧，然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说我们不受理。后来我也看到有这个自媒体里面说，这个其实也是川总的一个计划，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并不想在就是最高法院获得什么结果，就是要试一下最高法院的这几个法官的这个他们到底是这个真面目。我说那这个不是有好几位法官都是川普自己提名的吗？那这个真面目现在暴露出来了，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你还能把最高法官给拉下来吗？人家终身的。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一盘大棋下到最后可能最后就收场了，就该 是的，亚光，我是跟你一样，我虽然也其实并不是很赞成民主党的这个一些做法啊，特别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够这次还是共和党继续主掌白宫，虽然川普这个人我也不是很感冒，我也不是很喜欢他，就是他这个人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很多地方，但主要是看他背后代表的这个政党和立场，但是既然输了，那就大大方方的这个接受这个结果，那该挑战的也挑战了，如果真的有问题也去质疑了，该质疑质疑是吧，作为负责的这个政治家是如果有疑问是要去质疑，但是现在好像所有的法官也都看了嘛，你该提交的证据也都提交了，我就不相信所有的法官都是民主党人，或者说所有的这个真正有作弊的这个过程中间都是民主党人在掌控这些机构，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就算民主党人掌控所有机构，我相信很多民主党人或者是很多美国人都还是正直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存在大规模舞弊的，我相信民主党人中间都会有人站出来，就是说不行，我要吹哨，我要报告这件事。你说这个正直的人还是大多数，这是我相信的一点。否则美国宪政那就这个全盘就没有意义了，是吧？就是大家就是这个民主体制还在搞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么大的阴谋都能盛行，是吧？
我的确也是哈，这个共和党的一些政策哈，我个人也是同样的感觉。共和党的基本的他的一些理念政策我是比较接受，民主党的一些这个就是拿钱买票拿钱养废物这种政策我是从来都是很反对的，但是这共和党的政策就被川普一个人就把他整个改变质了，他不是政策变质，而是这一个人的这个表现让所有的人对共和党失望，主要的是对这个人的失望，是吧？其实拜登大家对他有什么期待吗？没有，他也没有什么政策也没有什么政见，而并且据我知道尤其是在华人圈里面说好像呢这个川普对这个啊这个白人至上嘛啊对华人对中国都不友善，实际上拜登一样的，因为拜登做了一个新闻上好像看的比较少，因为国内的一些媒体都不太播的，中国跟欧洲有一个谈了7年的这个投资协议，在达成了协议的时候就是在12月初的时候中国大肆报道，然后这一个谈了7年，当然中间说最后中国做了很大的让步，然后把这个协议基本这个已经完成了啊，100多页126页的这个文本都完成了，准备在年底签约，结果拜登在12月28号就出手了，他还不是美国总统的，这个事儿已经被叫停了，所以我就知道他这个很多人的评论说这一个叫停的这个案子甚至比川普的这个贸易战要厉害的多，要精准的多啊，那所以我就对拜登有期望，那也是痴人做梦了，因为绝对是以美国利益优先，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但是像这个川普的这个个人，我就回到一句老话，这权力啊让人疯狂。
好的，好的。
所以
那我们 take 一个 commercial break 好吧
？OK，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六英尺或者 1.8 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六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月4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就是1月6号，美国国会将要认证这个美国大选的结果。那么我们也讲到，就是说目前看来这个参众两院不具备就是推翻大选结果的这种力量。刚才鼎兄你也在讲这个，就是说对拜登其实也不用抱太大希望。其实你觉得就是他对你指的是不抱希望是指在对华政策上面是吧？
是的，当然除了对华政策之外，他对国内美国国内的一些基本的政策，包括什么黑命贵啦，包括这个加税啦，包括这些平权法案啦，这些我认为对国内，就是以一个美国国民的这个身份，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属于华裔的，所以我们对他实在谈不上支持，无法支持他所做的这些政策，我们基本上也没办法支持。
鼎兄你说的观点我很赞成啊，我非常赞成你观点。对这个拜登呢，他所要推行的政策，或者我们预估他所要推行的政策，我真的没法表示赞同，我真的非常非常难以表示赞同。就尤其他们这种养懒人、乱发钱、乱收税，他没上台呢，就有很多风声放出来，他要加税。加税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是加税的目的什么呢？就是要发钱嘛，要给那些不干活的啊发钱。然后还有什么什么黑命贵啊这些东西。然后现在这个，我前两天看到什么网上有报道说，这个民主党要提出来这个称呼要有没有性别的称呼，没有性别差别的称呼，就是不能用 he or she 这种了，这个称呼要叫中性。
是提出来的吗？是这个事儿
啊？Nancy Pelosi 提出来的是吧？就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罗西，
不能用父亲母亲，只能用这个
parents 啊，用这个
其实在中文里面就很难避免这个事儿了。那 parents 也是父母，
对，
我看了一个
家长或者改成家长，因为父肯定还是男性的，母还是，这个就是太极端了，我觉得是吧？你怎么能回避所有的性别呢？这个性别不存在歧视的问题的是。
就是你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说是一个祷告，这个因为美国呢都是到祷告结束会有一个阿门，现在竟然出来一个阿乌门，所以除了阿门之外还有一个阿乌门，这个把人都吓一跳，说是这个，并且这个带领祷告的人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我们也不说是谁了。所以我说这个都已经这个走得太偏激了，这英文里面好像还没有这个字儿呢。
对，
就是你
很多人也在说这个词儿本来就不是个英文词儿，所以他也不他那个那个这个中间正好有个 men， 那么也其实是跟那没有关系的，好像是这个。是古希伯来语还是什么从里面翻过来的一个这么一个说法，那但是因为正好碰巧有这三个字嘛，他就正好既然有 man 那就有 women。 现在我觉得这有点，这真的有点像中国那个搞文革的那个意思，就是什么事儿都给你把它联系起来然后推到极端，就是
这除了戴帽子还穿裤子，你知道这个
就是不能，我不应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这个也是有不少人我觉得可能就所谓捏着鼻子去投川普，也就是因为想不想让这个民主党来入主白宫，然后推广一些人们并不喜欢的一些政策。
嗯，
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党他们的一些做法啊，不光是他嘴上怎么讲的，就是看他的这些做法，实际上他做的做法很多事情我的感觉就是不务正业啊，不务正业。你作为一个政府来说，你执政，你更大的精力你应该放在经济搞好，让人民能过上好的日子，把经济把国家搞强大啊，这是应该你的执政的重点。他们老是弄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性别称呼问题，比方说所谓的这个绿色能源的问题，比方说所谓的这个性别更改的问题，就是把这个任意选男性，男性选女性，女性，然后比方说是非法移民的问题，他们的重点都放在小众的市场。你比方非法移民，它的数量在美国这个3亿多人口当中，它毕竟是少量的。你的很多强调很多这些事情，强调很多非法移民的事情。那么想改性别的人，想说有不男不女这样的，这毕竟是人群当中3亿人当中很小的事情。你把你的精力，把这样一件很小的小众的事情，非常小的影响力很小的事情，你花了很多重点上谈这个事情。那么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国计民生的日常生活的这些大事情，反而见到你们没有什么主意，你们的烂主意，你们的主意就是发钱收税发钱啊，肯定是错的。所以我就觉得这帮家伙就是一群，我说的是窃国大盗，有点说的太狠了点，但是我觉得这群家伙就是吃相太难看的家伙，就是好不容易逮着机会了，我这说了算了，我就分钱了。就民主党就实在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很难让人能够接受。之前说的嘛，
但是普罗大众是不是所以因此而喜欢民主党，就是说他们在照顾穷人的利益，在劫富济贫，在做财富的再分配，通过政府的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这个来进行财富的再分配。那么这些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必须的，就是说当然你不可能就是说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这肯定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那需要通过税收，通过这些方法来调节。但是具体怎么做，或者还是说你的侧重点老是放在刚才亚光你说的这个小众，但你说他小众吗？他又不是小众，他老在强调我要收那个1%或者5%那个收入最高的那些人的税，他不敢去说我要收60%的民众的加他们的税，他不敢说这个，他还是通过多数来限制少数。
我说的
当然小众，小众那有钱人也是小众啊，是吧？
他是特别重点的强调一些小众的利益，比方说我刚才讲性别，想换性别人这样，强调他们的权益，强调他们权益，对不对？是应该好有。你的执政重点是就放在这些事情上吗？你这就错了嘛。你执政重点就放在非法移民身上吗？那你就错了。非法移民毕竟是美国人口当中小部分的嘛，对不对？那么你更加重要的事情，你说大多数中产阶级，你怎么能够增加他们收入？我没见到你什么，对不对？发展高科技，你有什么东西我没看到？你怎么给那些蓝领阶层的人，比方说中西部的铁锈带的那些失去工作的那些人，你怎么给他们提供增加他们的收入，给他们提供增加他们的工作机会？我没见到你什么好办，对不对？你的方法呢，就是说，当然你收税你是朝少数人收税，想强的少数，就是你就利用你的多数来欺压 abuse 少数人，你这么做。然后呢，你整个执政方向，我总感觉民主党这些年来他们的执政方向，他们强的重点都是偏了，没有考虑到普通的那些这些中产阶级人的利益啊。说不管从哪方面，他们的执政方法是错的，不对的。川普这个人是不怎么样，小南我很同意你说的说法，他这个人的人个人来说不是个很好的一个人。 但是他做事情的重点，他是考虑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利益，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愿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你比方说什么绿色能源什么这东西啊，环保重要，重要不重要，但是用不着花那么大精力啊去做这些事情。你很重要的事情，最基本的东西你都不去考虑的，就不去做去呢。比方说你在辩论的时候，我看那个拜登就说我要把那个什么这个开采盐页油的事情我要停了。好家伙，你这事情多大个动作。那么你弄了以后呢，你下面这些绿色能源东西你能解决问题吗？那个绿色能源贵得不得了，成本贵得不得了，晚上又占比重又非常小，又是一个小众的事情，你又是把经济放在小众事情。所以我老觉得他们经常做事本末倒置。
嗯，
没有考虑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重要的利益。
嗯，咱们和中国的执政党还是不一样。刚才说的这句话是中国执政党经常说的话。
对，
这个那说到刚才鼎兄也说了，对拜登也不能抱什么抱什么太大的期望。那这个然后川普呢又要下台了。那2021年我们展望一下呢，有什么展望呢？
期待的首先是疫苗了，这个在个人来说的话，但是感觉对这个疫苗的这个就是注射疫苗的这个方法进度，我感觉他们也非常混乱，所以说都是想象的比较多，说的比较多，但是做的并不够，哪有可能？因为这个亿跟百万，这个是不能够的。这个是这是量化的数字，但是这没办法相比的。他现在平均，假如说是美国的3亿人里面的2亿，那么也就是差不多70%的人要注射这个疫苗的话，要在6月底以前，我认为那个都几乎都是天方夜谭，办不到的。
现在12月这个后半个月，就是疫苗注射的这个人数。远远低于预期，
是不是
因为跟这个过节有关系呢？就是很多人都想着过节去了，也不管这事儿了。然后开过年来以后，慢慢，它这个一旦进入程序以后，是不是就速度就能加快了？
现在只能够说是，我知道很多人想要注射的去也排不上号啊。对，就在网上都根本抢，就跟那在网上抢购一样的，都点都点不进去，这是现实抢购，你的几天都点不进去这个网页，你怎么去排呢？所以现在当然现在也有说的了啊，拿关系啦或者是插队啊，这个都是属于犯法，这最近这个纽约州长在说。我还没有看到华州这边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情况，现在不知道。
对，
那个沈南刚才
你说亚光说、
刚才我看到报纸，就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文章报道，就是说现在呢这些这个科学家啊，还有公共卫生专家还在讨论一个什么说法呢，到底现在争论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更好。因为现在这个辉瑞也好，还有Moderna 的这个疫苗，他们都是要打2针。那么现在一种说法是，第一针打完了以后呢，哎，到第二针打完了，整个才算一个疗程完了。
对，
啊，这是开始的，他们大概这些两家制药厂都是推荐这么打的。那么现在有的专家就提出来呢，说这样的话打你这个这不就是受众面又太小了？要不然就先把第一针全打完啊，就尽可能先不要考虑第二针的问题。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的打人，更多的人能打上一针，对吧？是这么一个说法。
嗯，
现在说报纸在讲，华尔街日报在讲，说有两种观点，科学家正在争论说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个人完全是外行，完全说不懂这个，就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这个只是今天晚上电视呢又报道一个新闻，说美国的第一个人现在打了第二针，就他不是打完一针以后，第二针中间隔一段时间嘛，再打第二针了。今天电视报道，第一个人打了第二针了。这他就算是这一个，
好像两针之间应该隔，我原来记得好像隔两三个月吧，这么快就那
没有，好像没那么久，
没有啊，
没那么长时间。今天的是
应该十多天，我记得是十多天，
哦，
哎，差不多十多天这样。他就是一个护士，医院的护士，今天这专门报道嘛，就说哎，他打了第二针，他是美国全美国第一个人打了第二针的人。
嗯，
啊，那现在说法就是说，如果说你一种说法就全部所有的人全都打了第一针以后啊，再打第二针，那这样的可能就是能打的，就像鼎兄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紧张的局面就可能是不能得到缓解，是不会不会？我是不是很清楚这个？
现在可能打针这个速度没跟上去，它不是疫苗没供应上的问题，而是说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疫苗，就算按一个人给两针备好了打，我估计都没有打完，就是还是这个在计划分配执行，包括接受谁来打谁不打，这个登记，所有这一系列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准备做的不是很充分吧。我们这样，我们再来一段 commercial， 然后我们再回来，好吧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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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月4号，星期一。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2021年，看看能有什么展望啊。这个展望的第一件事，鼎兄刚才说是期待能够打上疫苗，我觉得上半年应该肯定能打上了吧，六个月还打不上呢。我相信啊，就是美国它是这样，它很多事情一开始就是慢，就是没到位，然后它一旦这个进入轨道以后，它应该速度还是可以的。这个，只要疫苗生产跟得上，那么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提供这个注射疫苗的服务。因为美国人愿意 complain 嘛，愿意投诉嘛。那怎么半天的疫苗说出来了，到现在没打到，然后啊，这各个方面就开始查了怎么回事，然后就要该怎么着怎么着。就马上慢慢就好了，上轨了，然后就开始打了。那除了这个疫苗注射之外，这个经济方面有什么展望吗？比如说股市还是会继续上扬，房市继续暴涨，还是说2021年就是我们谈论了已经好几年的这个一个大修正的年份？
我个人感觉是该修正。
嗯，
因为这个里面的泡沫已经吹得非常的大，然后甚至都已经造成了这个通货膨胀，因为它这个美元这样子无止境的印啊，才能够维持这个世道的繁荣。因为现在大家都做的事情跟过去都没法比了，对，不管是时间或是量，都降很多了。那么为什么还能够维持这个表面的繁荣？对，美元实际上对其他的货币都已经跌得很厉害了。
嗯
嗯。
那么，所以说这个，我认为这个中间的泡沫它必须，当然可能就是看有什么高明的手段能够让它软着陆吧，不要一下子就崩盘了。对，
不是说美国是这个叫什么？大型收割机它可以到世界各国去收割别的国家的，来把这个美国的坑给填了。
这个是不是收割机这个情况不好讲，反正我是感觉就是说 中国国内的特别多的特别盛行的那种理论，就是美元去割韭菜去，美元美国去到全世界各地割韭菜。这个说法，我对这个说法我真的很表示怀疑啊，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很牵强附会的，不是说就我同意鼎兄的看法，就是说现在是这个泡沫各方面资产来说泡沫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很多原因呢，这因素很多造成这个泡沫，股市也泡沫很多，房市泡沫很多，然后呢这个其他方面呢，就是整个美国其实现在这个生产能力应该属于一种比较低潮的时候，可是股市这么大涨，就是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大涨，这么大涨只能感觉就是因为外面钱太多了，没地儿，钱太多了没地儿去，所以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社会呢，讲起来的话，小南你刚才讲的话我也很在理，比如说有点这个贫富很不均啊，它是需要做些调整、些修正。就是很多人啊，比方说2020年，很多人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可是又少数的豪富啊，这个发了很多，就大赚了很多钱，所以这个贫富的差别呢，确实很大很大，应该想办法解决一下的啊。但是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民主党的办法肯定我觉得是不行的啊。那么这个泡沫这么大，是不是应该调整呢？我是感觉同意刚才鼎兄想的，同意你们二位的意见，应该进行调整。但是怎么个调整法，这个事情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是开始调整正式开始，什么时候是到谷底，我们也都说不清。谁要能说清楚这个事情，谁就发大财了，是不是？全都照这个预测来去做，就全发大财了。我们只能是有一种感觉，应该调整。
是啊，
这个。
这个第二轮这个经济刺激法案，原来川普说坚决不签，600块钱每个人太少，要改到2000他才签。最后不过年终之前12月27号他是签了9000亿是吧？百亿千亿，是一百亿，对，9000亿900 billion。那这个钱是救济穷人或者大家都需要的人。那怎么就跑到股市和房市上了呢？比如说房市也是疫情这么严重，很多人失去工作，还有很多人房租也交不起，这个现在也不让驱赶，那理论上说大家都没有钱，怎么有这么多人拿着现金出来啪啦啪啦的几百万的房子就在这拍，在第一线的经纪人都在报告这些事儿。这个钱是
房市呢，我说一下房市呢，对，最近我看我很注意这房市的情况，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房市呢，这个 real estate market 呢，应该在美国来讲分成两大块，一个是商业房地产，一个是住宅房地产。现在繁荣的抢的最激烈的是住宅市，这个不动产，住宅房地产这方面。相反呢，在商业房地产那一方面，商业房地产包括的是这个零售房地产，包括办公室，包括这个公寓，大型公寓，包括这个旅馆。在这些地方这几个方面，还包括仓储业那个 warehouse 这个，在这些方面，除了就商业房地产方面，除了仓储 warehouse 这一块一枝独秀以外，其他四方面完全是非常处于非常的惨的这种挣扎状态，这个非常不好。那么不好状态，我感觉我最近听了不少的这个 conference， 参加不少这种 online 的这种 conference， 大家都一直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这就像刚刚鼎兄讲，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泡沫，就是这个资产呢是很高很大的一个评估的，还是很高，还是按照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那个价钱，没有现在银行在他们的 book 上，在他们的银行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上没有把他们这些资产的价格敲下来。所以这个现在还是在这悬着的，其实这里有很大的危险嘛。刚才你讲的那些，很多人交不起房租，很多公司交不起房租，很多餐馆关门，很多那些这些商业网点都纷纷关闭倒闭，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到商业房地产价格，可是都没反应。那么只有住在这一块一枝独秀。
今年破产了多少公司？特别零售业是吧？零售业这个破产了太多公司。
对，
这个我们做房地产的首当其冲，实际上。
是
很多，
所以你说的住宅这一块呢，也是我觉得住宅这块，美国现在住宅这块事情非常热，这么抢手，价钱这么高，也是民主党的执政的政策造成的。他们在2008年上次次贷危机以后，2008年、2009年达到高潮，很多东西在拍卖以后，他们定了那个一些政策呢，国会通过的政策呢，就是说对银行 放贷非常的管得非常严。那么现在银行呢，这么多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开发盖新房的这种成片开发给钱贷款非常紧非常少。所以呢，你现在你得在西雅图这样，西雅图也好，其他美国其他大城市附近的，你很难见到大型的大规模的成片的商品住宅的开发，就是这种就是这个 single family house 这种开发没有，因为银行不支持。那么那些大开发商呢，他们只能拿自己资金在折腾，而这种小的这个中小型的这个开发商，这些东西在这个次贷危机之前2008年，他们这些中小型开发商是建这些 single family house 单栋住宅的，他们是主力。现在呢，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后呢，银行不给这些人贷款，不给这些人贷款，不让他们开发，出去做这个系统一平的这个土地这个整理的过程。所以呢，现在明显的就是 inventory 不够，房产就是不够，就造成
这个供求是房价，这个就是说住宅单一家庭住宅或者就是国内叫别墅这个区的这块的市场火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求关系的影响。那么供求关系按照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这个开发商拿不到资助，拿不到银行的贷款，所以开发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规模，
对，
可能是个原因吧。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下午不久，这个我们刚才说对这个新年的期待，但是对拜登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是不是因为民主党要上台或者川普要下台呢，还是影响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纽约证监会在年底之前宣布说要把中国三大通讯公司就是下市，这个 delisting， 就是把他们从纽约这个证券交易所就拿下来了，这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讯。那么今天发布的消息说，这个纽约证交所又说不拿下来了，这个好像这个是什么原因，两位嘉宾有什么分析吗？为什么这个出尔反尔呢？刚才几天的事儿，过完一个年回来说不拿了 OK。
有人说纽交所的这个决策人员
说他们因为跟军方有生意关系是吗？
是
跟中国军方。那现在他们已经跟中国军方没有生意关系了吗？因为过完年过了一个年，他们在过年期间做了什么事儿？
那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直接从市面上有很多说法了，也有人说是纽交所的高层受了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压力，跟诱惑啊，当然诱惑就是利益了。那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这个这三个电信公司，他们是在美国上市的，他们假如在这个地方下市的话呢，真正的受损的是他的那个股票持有人嘛。当然，
对，而且它已经上市很多年了，上市有十几二十年了。这个三大，
它上市很久了，所以它一旦说把他们除牌的话，我不知道了，他们必须要回购。那么这个股票已经跌了很多了，因为这个风声已经吹了很久了，所以他们从11月12号开始就一直在跌，那都至少都跌掉了20%多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让他们这个低价回购。然后
低价回购其实对公司本身并不坏是吧？是
不是坏事？
对、啊、
但是对持有这些，所以我是认为
真正
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人是属于那种大型的基金公司啦、
啊、
当然是比较有影响的华尔街的这些大牛，所以说他们会有一些反弹，他们会给纽交所一些压力。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说啊，政策朝令夕改，那、啊、肯定也是受到了一些，
肯定有压力，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
那我就在想，他们现在说我们不把它 delisting 了，我们不放了，是不是就是为了给这些大牛们一个时间？你们该跑的跑，等你们卖的差不多了，我们再
马上又涨了，就涨起来了。
对啊，涨起来，他就大牛们就可以卖啊，我们卖个好价钱。然后到年终的时候你再宣布。
对对， 该跑了跑了之后再
跟，对啊，你跑嘛，因为证交所的人其实和华尔街这个这些大的这个投资银行这些大的证券公司实际上就是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他们是混在一块儿的，
对啊，
嗯，
这个那我们放眼看一下欧洲，那没几分钟了，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新年伊始，英国也正式脱欧了，这个对英国我看了一下分析，好像普遍认为对英国短期内有好处，长期是不是有好处还不知道，那对欧盟可能还是不好的地方比较多，因为少了一个大金主，因为英国和德国嘛，这是两大重要的经济体，那么现在跑了一个，那都是那些小穷伙伴们互相接济，没法接济，就是就等于担子都压在德国身上。两位嘉宾有什么想法？
这个我就感觉欧洲啊，我就一个特别不好的感觉，就是这国家这个地方呢，虽然是老牌资本主义这个发源地，可是他们的政策就是搞得极左的，搞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个国家的这个欧洲这整个的国家，除了英国、德国、荷兰，还有北欧这几个国家经济搞得还不错以外，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都经济搞得很差，都是因为极左势力影响太大。那么英国人肯定，英国人就是说我没有必要去跟你们这些都不干活的人混在一起啊！你希腊人一放假，夏天放一个月假不干活，我英国人多工作多勤奋，我为什么要和你们这些人弄在一起？所以他们要分开。刚才小南你说的分开以后短期利益有好，我认为长期也好，对英国来说是有好处啊，这是我个人看法。他们要分，那你没办法，不能没有道理不让你分。
鼎兄，你觉得呢？
我觉得对，我也同意这个说法。长期、短期对英国来讲应该只有好处，但是呢，会有一些其他的不方便的地方，因为英国毕竟是个岛国嘛，那这个很多物资都要从外面运输，所以他一旦脱欧了之后呢，他这个会有欧洲的这些在欧盟里面的这些国家肯定会有给英国一些小鞋穿嘛，英国可能也要付出一点代价，但是真正来讲长远来说反而对英国来讲应该是有好处。
嗯，好的，那其实英国它本身这个作为日不落帝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它的这个原材料和物资包括农副产品的来源应该还是相当广泛的，不一定非要从这个欧洲，当然欧洲是最近了是吧，
是，
特别是现在有这个英吉利海峡的隧道，哗哗哗直接大卡车就开过来了。但是哎呦，但是我想应该长期来说应该也没问题吧，英国人也独立了这么多年了，他也不是需要非要跟谁绑在一起，但是对欧洲可能确实欧盟能不能继续维持，还是说维持多少年，这都是画一个问号了。
可能接下来还会有别的国家脱欧，我的看法。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